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到你圣座前，我们来亲近你，感谢你。你说我们若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我们恳求主，你借着圣灵对我们说出恩言，把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跟恩惠来多多的赏赐给我们。也求主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对苦难的回顾。那我们要一起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很可能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书信。那么在他写这封书信之前，他曾经到过哥林多教会一趟，在那里他处理了一个犯奸淫跟有一些对他使徒权柄怀疑的弟兄们的事情。所以那一趟的旅行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个让他觉得痛苦跟忧愁的旅程。所以他回到了以弗所之后，他就写了一封比较严厉的书信，那么就托提多带到哥林多教会去。以后他就往哥林多教会去的途中呢，他经过了特罗亚。那在特罗亚虽然有一个传福音很广大的门向他敞开，可是在那个地方他没有碰到弟兄提多，他心里就不安。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哥林多教会看到他前面的一封比较严厉的书信有怎么样的反应。他就继续前往马其顿，就在马其顿碰到了提多弟兄。从提多那里就知道说哥林多教会对他所写那封书信呢有一个正面的反应，但同时也对他所写那封严厉的书信就产生了忧愁。所以保罗就在马其顿就写了这一封哥林多后书。这是那时候的一个背景。保罗写那封书信来安慰他们，因为他们产生了忧愁。但是保罗写这哥林多后书也有几样的目的在里面的。因为当时有一些假弟兄跑到哥林多教会在那里搅局，那形成一股反对使徒保罗的势力，让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对保罗他使徒的权柄产生了怀疑。而且呢因为使徒保罗曾经说他要再来这个哥林多教会，可是一看他没有来，他们就毁谤保罗的品格，说他这个人不诚实，说话颠倒是非。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他就写这封书信，有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他自己使徒的权柄来做辩护。另外还有一个目的，他也是劝哥林多教会人要学习马其顿的弟兄姐妹，他们极穷之间能够显出极大的恩惠，他们捐出了慈惠基金来帮助在犹大地在那里遭遇饥荒的许多犹太人基督徒。所以写这封书信还有其他的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第一段，从哥林多后书第一节第一章第十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好，我们一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盖亚片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祝福。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节，我们看到虽然保罗他受到了许多苦难的逼迫，苦难的折磨跟洗礼，但是他这个人还是愿意，还是能够为弟兄姊妹来祝福，他还是能够来向神献上颂赞。我自己觉得一个受过苦的人，然后愿意让神做工在他身上，这样的人呢比较能够体贴人的软弱跟需要，也比较愿意去祝福人帮助人，所以受苦是有益处的。 这里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恩惠 grace 啊，是一种希腊人对人的祝福的方式。平安呢 shalom 是一种犹太人为人祝福的方式。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把希腊式跟犹太式的两个祝福都加在一起来给弟兄姊妹祝福。那恩惠是什么呢？恩惠是我们不配得的一个礼物。恩惠是一个神圣的恩宠。凡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跟好处，完全是我们不配得的，完完全全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那保罗曾经讲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实在是因为神的恩惠在我们的身上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人，一切都是神的恩惠。你觉不觉得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为人，每一时每一刻，我们真需要神的恩惠。阿们，感谢主，他是施恩的神。那平安呢？平安是因着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以致我们身心灵得到那个安息跟那个健全，那就享用。主耶稣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把平安留给我们，主耶稣说，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主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他自己的平安。我们看到他面临一个极大极大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可他里面呢却有何等的平安。主耶稣说，我把这个平安来赐给你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前途，你面临前面的挑战，你会不会有时候感到忧愁？你会不会觉得胆怯呢？我常会感觉忧愁，有时候会觉得胆怯。如果今天我们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愿意主耶稣把他自己的平安今天现在这刻中就赐给我们。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何等大的平安，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这就是保罗给弟兄姊妹的祝福。保罗能够把神的恩惠跟平安能够祝福弟兄姐妹，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怎么样蛮有恩惠跟平安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追求我们里面常常是有许多神恩惠跟平安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人祝福，把上帝的恩惠，把上帝的平安能够带给人，好不好？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呢，保罗就向神颂赞了，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使徒保罗对神的称赞乃是根据于他对上帝的认识，一个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会颂赞神的人。保罗对神的经历乃是在他经历许多苦难的里面，他来看见说，神乃是一位发慈悲的父，是一位赐安慰的神。那个父呢，说到是那个源头，神是发慈悲的源头，而这里面的慈悲呢是复数的，各式各样的慈悲。神看我们落在许多的沮丧痛苦软弱需要的里面呢，神就向我们发出许多诸般的慈悲。神会来鼓励我们，神会来医治我们，神会来拯救我们，神会来帮助我们，神会赐力量给我们，因为神是发慈悲的父神。马太福音9:35-36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看见他们就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很奇妙的事情，神看到许多人，神的反应就是怜悯。今天主耶稣看见许多人，主耶稣真的是怜悯他们。你在街上看到许多人，若是我们有主的心，我们会感觉到主耶稣对他们的怜悯。 主耶稣今天看到我们，他就怜悯我们。主耶稣他现在看见你，他真是怜悯你，看见我他就产生了怜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需要。你知道这个旧约里面啊，有一个，这个是什么？施恩座哈。70个希腊意思，他们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他们把那个施恩座，那个施恩那个字就翻译作慈悲。慈悲跟怜悯呢，在圣经里面是常常连在一起来使用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宝座，我们感谢神，神的宝座是向我们发出慈悲的宝座。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一个审判官，因此在惩罚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说，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神来惩罚我。神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像约伯有时候觉得说，上帝来攻击我，让以至于我遭到这样的苦难。上帝不是我们的敌人，上帝是谁呢？上帝是向我们发出慈悲的父亲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施恩座乃是个向我们发出慈悲的宝座的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受苦的时候，很需要更多来亲近神，来到施恩的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越受苦，我们越是要跟神来亲近，我们不要离开神。保罗还称赞神，因为他说是什么？赐各样安慰的神。安慰这个字跟圣灵保惠师那个保惠其实是一个字的，所以保惠师是什么？其实就是安慰师。什么是安慰师呢？安慰师就是被呼召来站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的那一位。圣灵随时随地就在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上帝是这样的体贴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就在这里。我们受苦的时候还不知道神自己他与我们同在，而且常常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来劝勉我们，来鼓励我们。那这就是保罗对上帝的认识，因此他向神就发出了颂赞。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呢？这是我们对神的颂赞呢？求主帮助我们真实认识他，也常常给他颂赞，特别是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同再读第一章的4-5节，请大家一同读。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患难就是 tribulation 这个字，患难就是讲到苦难、苦恼、重担、压力、逼迫、灾难等等的，都包括在这个 tribulation 这个字的里面。这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么神的安慰不是只有抱抱我们、拍拍我们的肩膀，让我们感觉舒服一点哈，比较轻松一点而已。因为神的安慰呢，乃是叫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得到勇气，来胜过我们所面临的苦难。那叫神的安慰 comfort， 后面有个字 first 是力量。神要赐力量给我们，神的安慰会带给我们力量跟勇气，而且神使我们这个人对于患难更加能够忍耐，更加的坚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慰所产生的一个果效。我记得从前我认识一位从上海撤退到台湾一个信和的传道人，我想开地牧师也是认识的，我想我们可能都一起 在他底下受教，一起学习圣经。那这位传道人呢，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因为他讲道里面带着圣灵的恩膏，跟其他的传道人是不一样。我特喜欢，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听他来讲道。那他刚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经济非常的困难。我相信对一个传道人来讲，他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我们却常常看到他满了喜乐跟力量，因为他是个凭信心过日子的传道人。当时没有这么捐钱的制度哈，他只能够凭信心啊，上帝怎么供应他。那我就记得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讲个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我们人生有时候会到遇到许多许多的苦难啊，那个苦难哈，或是难处，那个难处就好像我们那个船行在河上面了，碰到底下有许多的石头搁浅了，过不去了，你怎么努力都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他说可是当神的恩典一临到的时候，产生什么情形呢？水涨船高，自自然然就飘过去了。你看我们过不去的地方，上帝来安慰我们，是恩典给我们。他说那个石头还在那里，难处还在那里，可是那些石头那些难处已经不是我们的难处了，因为靠着神的恩惠我们就能够胜过了。这就是上帝带给我们的恩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碰到一些事情，你开始觉得担心，你感到那个压力，你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感觉害怕。但是神的恩惠一来，圣灵一触摸你，我里头就有了把握，我知道我就安定下心来说没问题，上帝的恩典要带领我过去，神的安慰。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安慰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把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我们能够来安慰那样同样遭困难那些弟兄姐妹。神的安慰叫我们能够去安慰，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神的恩典乃是叫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他丰富的恩典。神叫我们把他给我们的安慰来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在跟苦难的里面，那种困难的里面，神是怎么把我带过来的。那么有弟兄姊妹遇到相同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安慰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被 lay off 过，我不要大家举手了。我听说在美国一生大概有可能经过七次 lay off， 当然有点夸张了，不过很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裁员而失业的经历。我自己生平第一次被 lay off 是大概是二十多年前了，很早以前，在 Cleveland, Ohio。 那时候我刚盖了一个很大的新房子，那个时候是中西部是比较便宜啊，所以不要稀奇的，我们到这里绝对盖不起的。我们那时候搬来说要搬来 Boston， 有人跟我们讲他是那个交响乐团里头的打击的，他曾经来过 Boston， 他说你们搬到 Boston 啊，你看看你这个房子，我们那个新房子有三个车子的 garage， 他说你搬到 Boston 以后把这个房子一切为二，你们就是其中一半，而是车库那一半哦。哎呀，我那时候刚刚盖好不久就被 lay off 了，你看心里多忧愁啊，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感谢主，我碰到一个华南弟兄啊，他自己曾经就是被裁员失业过，他跟我说没关系，我带你去。那个时候我们不像现在，我根本不知道说还有这个叫失业什么救济金呢、啊？讲救济难听，失业福利金呢、啊？我不知道这么回事。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啊，没现在网络，也不知道怎么上去登记等等。他就带我去，有一天他马上约了一天时间，他说我带你去，他自己开了车子陪我到那个社会福利局，他下来说你填这个表格。帮助我怎么填，他说你排这个队，他帮助我能来申请，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啊。我心里非常的感激啊，因为他知道我遭遇的苦难，我那种的苦难哈，他知道失业人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心情，多痛苦的心情，他了解，他来帮助。 他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就来帮助，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哈。亲爱弟兄姐妹，你们遇到苦难，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苦难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会遇到苦难。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苦难有上帝来安慰我们，我们基督徒呢的苦难呢有弟兄姊妹来安慰我们。我不知道你碰到失去亲人的经历没有，非常痛苦的事情，失去你的兄弟或姐妹，你们碰到车祸的经历，姐妹有没有遇过流产，弟兄们有没有生过重病，你碰到这些苦难，上帝怎么样把你带过来，上帝怎么来安慰你，他就是要你来又把他的安慰带给遭遇同样患难的人，这是一个受苦其中的一个意义。但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件事情，这些都很好，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第五节说什么，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基督的苦楚，这种苦楚是因为做基督徒所受到的苦，这种苦是因为遵循天父的旨意所受到的这些的苦难。基督徒也要经历基督的苦楚。主耶稣曾经对他门徒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是讲到基督他自己的苦楚，做个基督徒呢会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的苦楚。很妙的是保罗他所说他受到的苦楚呢就是基督的苦楚。所以今天教会受苦呢就是基督受苦的延续，我们这里比较少见，可在大陆许多的教会受许多的苦是基督的苦楚。基督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来受苦，今天教会受到逼迫就是基督受到逼迫。所以你记得那时候扫罗他在追杀在逼迫这些基督徒，追到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大光把他照了，他就扑倒下来，记不记那个故事，主耶稣怎么对保罗讲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这些可怜的基督徒，他对扫罗讲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基督的苦楚今天还存在不存在，弟兄姐妹，基督今天会不会渴，会不会饿，基督今天会不会做客旅，基督今天会不会赤身露体，基督今天会不会生病，基督会不会被下在监狱的里面，还有今天的教会有一些的教会真是经历这许多基督的苦楚的，每一样都有，他们受苦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也是基督在他们里面一同来受苦，一同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苦难，那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保罗他自己也讲，从今以后你们不要来搅扰我了，因为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什么叫耶稣的印记呢？耶稣受苦所留下来的那些伤痕。我相信当保罗把他的外袍把他衣服脱掉，你去看他背后许多被鞭打留下来的伤痕，耶稣的印记。有一首诗歌歌名叫做你怎么没有伤痕，主说你怎么没有伤痕呢？我受迫被挂树上，四围都是疯狂残暴，我受尽一切的创伤，你怎能没有伤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了跟随主，我们服侍主，我们一生当中没有真正为主受到一些苦呢？我们有没有为了要服侍主，为了要顺服主，跟随主耶稣的脚中，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伤痕，受到一些的苦难，这种苦是值得的。你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这个多受苦楚，多的安慰的多呢，啊，根据希腊文原文就好像那个浪潮汹涌样子，苦难好像浪潮那样冲过来，但是基督的安慰也像浪潮那样的涌上来，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强。我想只有一个多受基督苦楚的人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多受主的安慰。保罗说，我们受苦楚呢，是为了叫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弟兄姊妹，为了让你们得安慰，为了叫你们得救。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受了许多的苦，好叫这些人能够得救。保罗说，我受安慰呢，也是叫你们能够得安慰，好使你们也能够来忍受我们所碰到那些那样的苦楚。那你们既然现在为了基督来受苦，他心里深信你们一定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这是保罗的把握。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会让我们发现，成为一个基督徒跟为主受苦是不可以分割的，真正跟随主一定会受苦的，不管在哪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今天大陆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比我们强多了，我们要是没有为主多受一点苦，我们真的是不了解什么叫做多得安慰。好，我们继续再读最后一段，我们再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请大家一同读。我们不晓，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啊，这里一幅图画，这个叫必死的苦难。有一种情形是你必死了，你一定死定了，你靠自己一定救不了，这是必死的苦难。那么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他碰到一个必死的苦难，这个苦难连使徒保罗他都承受不了，这么坚强的，这么属灵的使徒保罗他都受不了。他说连那个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他说我是必死了，死定了。这个什么叫必死啊？就是保罗他给自己定了死刑了，死刑犯只是要死定了，没救了。哎呀，这个苦难真是太大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苦难，你面向死亡，也好像 no way out， 死定了。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多少人遇到这样的死因的忧果，连我在内也没碰到这么大的苦难。我说哎呀，讲这一段怎么讲，我就想一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比较小的苦难，那么还有一点点好像碰到一个死亡的味道啊。那是我在1984年左右吧，我在 Cleveland 那时候在研究所博士班快毕业的时候呢，我所服侍在校园里那个查经班呢，被中国教会就解散了。那这个说来话长，我没办法细细的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而且这个查经班呢，真的很蒙福的查经班，带许多人的信主，就在校区的里面，可是要被强行解散，我们不了解。而且这个查经班被指控为分裂教会，魔鬼的作为，实在不懂。那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查经班跟教会是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组织，都是在政府登记注册的不同的组织，可是呢就有许多的同工呢两边都有服侍，所以困难在这里产生了。那时候我们都不了解，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很关心，在教会弟兄姊妹，我自己本身也是在教会里头的，打电话来问怎么回事啊，就交通到半夜，有时候半夜都被吵醒，又有人打电话他实在过不去要交通这些事情，我们里面非常的困惑。 我们觉得这么蒙福，带这么多人信主的，被主使用的查经班，为什么一定要被遣散掉呢？我们不明白。而且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同工被毁谤，说许多坏话，我们知道不是真的。那我们清楚了，真是有魔鬼的作为在里面。那到底是谁在哪一边？我们不了解。那时候有常常就睡不着觉。刚好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他毕业然后回台湾，我们就给他送行。那我们就在餐厅里面吃饭，我们聊了很多。我大概是喝咖啡喝太多了吧，一直聊一直喝，他又一直倒那个人很好心一直倒，我就一直喝。哎呀，没注意，过一天早上啊，我在刷牙的时候突然哈，心都快停掉了，软弱瘫痪，没有力量站下去，那叫 heart attack 吧，真的不行。以后呢，在几个月里面有几次就是心脏病发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最长的时间是早上4点钟，还进了急诊室，进了两次吧，起码两次，我不记得。但每一次碰到那种情况底下，你真的有一个感觉，我能不能活下去？我能不能活下去？我觉得好了以后会不会再来？那个 attack 不一定呢，那段时间里面又再来。想象不到的时候，你能活多久？哎呀，真的是困难。我记得月月说他连梦到我的追思礼拜了。哎，人家有追思礼拜，那么高兴。那真的是很困难的情况。我们那时候学习一件事情，交托给主，真是要交托给主。那你怎么办？这叫必死的苦难了，你不知道会怎么样。后来为了我们要想要养病要安静下来，我们决定要离开中国教会。可是许多的年轻弟兄姐妹他们不了解，他们很难过，他们觉得你离弃了我们。那甚至有弟兄就警告我们，你如果病想得医治的话，你如果想毕业的话，认罪悔改回到教会来，那上帝就医治你，让你毕业。哎呀，这个是好像在伤处什么给你抹盐了。弟兄姊妹，我是来说一句话，求主帮助我们对一些受伤害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有怜悯的心。真的有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呢？那个时候感谢主，我们就决定到美国教会去了。那在美国教会里面，我们的确得到上帝许多的安慰啊，特别是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安慰，得到供应，得到喂养，重新得力。后来我们就跟另外一队就开始重新在校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需要嘛，很重要，我们开始再开始一个中文查经班，一开始4个人，重新开始。感谢主啊，就在同样的时间的里面，大陆门户开始开放了，先是一批这些访问学子就来了，跟着许多的这些留学生也来了。就在校区，很多人就到我们这个查经班，又是很多很多人信主了。感谢主啊！有一位写这个李成，写这个游子吟的那个李成，洪秉成弟兄，就是在我们那个查经班里面信主的。今天他在被主大大的使用，在各地成为布道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很感谢神，实在很值得，那点苦真的很值得。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有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神很可能带领你进入一些的苦难，是弟兄姊妹没办法谅解的。神可能带你进入一些的苦难，是你不明白的。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啊，求神帮助我们在那样的情况的底下呢，有一些苦难真是你没办法 handle， 你完全没办法，你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就可以学习什么？依靠神，不靠自己。是依靠神。第十节说，他曾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请注意这一节里面，神保罗讲到神的拯救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他在亚细亚，我们不知道他碰到什么样的苦难，那个很，我们肯定是大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去承受的。有人说可能是以弗所大暴动啊， 使徒行传有记载的。有人说可能是他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这也是有圣经根据啊。有人说可能他生了一场大病，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时代是一个必死，让他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上帝把他从那样的苦难里面拯救出来，他经历上帝那样的拯救。他说他现在还要拯救，他写信的那个刻钟，他相信上帝的人在救他，那将来呢，上帝的人要救他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的救主是何等的救主。我们明天、下个月、明年你会碰到的难处，大到不得了的难处，上帝知道不知道？早知道，对他们有什么 surprise？ 我们的救主是这样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神，他早就看到我们要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了，他有能力能够来拯救我们。赞美主，我们的神，永生的神，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什么？信徒的救主，更是你，更是我的救主。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保罗就邀请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加进来，为用祷告来帮助他。那这一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跟他的同工，这个同工团呢，背后有一些代祷的勇士，不断的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啊，特别知道保罗碰到的苦难，更是用祷告来帮助他们。那保罗就邀请哥林多教会人一起来为他祷告。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恩典给我们，跟我们的祷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保罗他进入苦难的里面，因为许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保罗就得到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恩宠。保罗知道这个原则，神赐恩，今天的赐恩的管道，上帝施恩的管道是借着你，借着我，我们的祷告，神借着祷告来动工，神借着祷告来施恩典。因此使徒保罗他知道这个原则，虽然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可是他要求哥林多教会这个有问题的教会，这个软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在苦难的里面特别需要祷告，你觉得苦吗？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受苦吗？有祷告。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就切切的祷告，求主让他能够免死。神真的应允了他，让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没有死掉。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不需要祷告？更需要祷告。我们祷告，上帝就施恩典，神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教会蒙恩典得到复兴啊？愿意，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你愿不愿意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蒙上帝赐福给他，让他能蒙恩典呢？愿意不愿意呢？愿意。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因为神施恩典给人是透过我们的祷告。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走出来，那么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跟着他，跟着这个羔羊走，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他们就被吸引，就跟随了主耶稣。主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今天主也一样的问我们，你要什么？你要为我你所亲爱的人做怎么的事情，动怎么的功能。弟兄姊妹，看到一些人受苦了，神说你要我怎么做呢？好像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那到底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受苦难的弟兄姊妹、为需要的弟兄姐妹、为我们亲爱的亲戚朋友、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呢？神施恩典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祷告。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呢。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神恩典，神真的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吗？感谢，要做一个谢恩的人。保罗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因着他所得的恩典呢，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保罗所得的恩典还不是为他自己的恩典， 保罗得到了恩典，希望弟兄姊妹一同蒙恩，一同心里受感动，愿意把更多的感谢来献给我们的神，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很盼望我们教会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同样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又大又难的事情来祷告，然后我们听到上帝垂听了我们祷告，上帝动工了，神成全了，神施恩典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这是多么美的事情，荣神益人的事情，好不好？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才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一个真正愿意祷告的教会才知道什么是感恩的教会，因为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奇妙的大事，神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求主实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来学习，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要安慰我们，神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去安慰人，神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力量，神安慰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神施恩给我们就来感谢他，让人被这位发慈悲的父、赐安慰的神所吸引，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我们经过许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见证阿爸父神实在是爱我们，是施恩典给我们的神，发慈悲的父、赐安慰的神。但愿主今天把他的安慰、慈悲各样的恩典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不要忘记来亲近我们的神，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向他祷告，要求弟兄姊妹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经历神，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阿爸父神，我们所遇见的事情你早已知道，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对你实在没有难成的事情，你有时候把我们引导我们经过水火，却带我们到那丰富之地，经过流泪谷，却到了满山满谷的都是你的雨水来滋润，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恩典为连续的冠冕，你路径都滴下了自由。主，我们愿意你带领我们在各样的苦难之中、各样的难处的里面多多来经历你，好叫我们把荣耀颂赞感谢更多的来归给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